up until 2020, from 2012 to 2020, it was the age of research. Now, from 2020 to 2025, it was the age of scaling, or maybe plus minus, let's add arrow bars to those years, because people say, this is amazing, you got to scale more, keep scaling, the one word, scaling. But now the scale is so big, like, is the belief really that, oh, it's so big, but if you had 100x more, everything would be so different? Like, it would be different for sure. But like, is the belief that if you just 100x the scale, everything would be transformed?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So it's back to the age of research again, just with big computers.
这位伊利亚曾经担任过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很多人说他才是真正的 ChatGPT 之父。现在这个 CEO 奥特曼，他其实并不是十分了解各种技术的细节。他的说法是，继续增大这个模型的规模，可能已经是没有用了。就算这个模型再变大100倍，也不会出现什么质变的，因为现在的数据已经基本用光了。在最近五年，这个规模法则会管用，是因为之前八年实现了一个罕见的理论突破。现在我们需要回归这个理论的研究，寻找新的突破，才有可能让这个 AI 继续的进步。简单说，它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个 AI 大语言模型已经是遭遇了一个明显的瓶颈了。所以就算你继续的疯狂烧钱，加大这个模型的规模，也无法实现一个真正的质变。AI 大神李飞飞最近也说，在未来五年 Transformer 可能会被淘汰掉。目前大语言模型主要是通过海量的文本数据来学习，但大语言模型令人惊叹，但人类大量的知识是无法通过语言来捕捉的。那人语言其实是一个低维度的信息，而为了构建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 AI 必须走出这个文本的限制，通过视觉和行动去体验物理世界。而图灵奖得主杨立坤最近也从 Meta 离职了，认为这个大语言模型不是通往人类水平智能的途径，在它上面投入巨额的资金是一个错误。就像黑暗中的文字匠，虽然能够生成流畅的文本，但却缺乏物理常识，认为唯一的路径就是构建一个世界模型。图灵奖得主也成为强化学习之父的理查德·萨顿最近也说，大语言模型是一条死路，而主流的大语言模型靠人类静态的数据来训练的，本质上是在模仿，所以它不算是真正的智能，而且人类高质量的数据很快就会耗尽。所以这四位大牛，他们的观点都是类似的，他们都认为这个大语言模型只是在寻找一种语言的规律，它的目的是模仿人类的说话，但却对客观的物理世界缺乏一个基本的理解。而更要命的一点是，现在高质量的数据已经是基本用光了，所以未来如果想要实现突破的话，就需要在理论上实现突破。那我们看科技巨头们，他们好像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的行动依然是疯狂的烧钱堆这个算力，他们好像是依然相信这个规模法则。伊利亚的说法是，这种继续砸算力的方式增大模型的规模，目前看的确是一个最保险的做法，因为这条路之前已经证明是有效的，那么继续疯狂的烧钱投入应该也不会错。而如果你走新的路线的话，反而会风险很高的。所以这些巨头们，他们只是在选择一个相对保险的路线。这么看历史的话，这些巨头他们都喜欢玩这种跟随战略，因为大家都是玩冲浪嘛，就你只要看到有新的浪起来了，你就赶紧冲过去，这个策略是最靠谱的。如果你想自己造一个新浪的话，这个是很难的，而且现在也没人能肯定的说这个规模法则就一定是已经失效了。万一最后成了怎么办呢？谁能保证它一定不行呢？如果万一它做成了，你没有跟的话，你可能就会被这个浪给拍死。就很多巨头，他们是被动的跟风，也参与了这场豪赌。对于他们来说，亏点钱，这个反而是小事情。如果你跟不上这个新的浪的话，可能公司都会直接死掉。最近比尔盖茨也解释过这个事情，他意思就是科技行业本来就是这么玩的，本质上是个冲浪游戏嘛，所以你不跟肯定是不行的。最近的大新闻也是 Google 突然成为了 AI 行业的宠儿，它发布的新产品 Gemini 3市场反应非常的热烈，而它的训练主要是在自己的 TPU 芯片上，有人认为它的表现已经超越了 OpenAI 的 ChatGPT。 Meta 正考虑说要向 Google 来采购它的 TPU 芯片。那么回想半年前，记得当时的 Google 是被 所有人鄙视的，认为他在 AI 行业已经掉队了。NVIDIA 简直就是无敌的，已经垄断了整个行业，无人可以挑战它。这半年过去之后，整个行业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Google 自己搞的这个 TPU 好像已经做起来了，英伟达的垄断地位显然是遇到了一个小的挑战。所以这个科技行业的确是变化很快的，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其实我当时我买 Google 的时候，也没想到半年之后就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当时只是觉得 Google 的估值比较低，而且它在 AI 上的技术积累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说，就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商业的本质。就虽然说现在 AI 应用非常的火，那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什么时候才能盈利，这个才是关键。最近汇丰发了一个报告，他认为 OpenAI 到2030年仍然不可能实现盈利，而且它需要再疯狂的投入2000多亿美金来提升算力，所以到了2030年它的累计自由现金流仍然会是负的。最后总结一下，虽然巨头们肯定会继续参与这场烧钱的豪赌的，但我觉得对股票投资人，我们还是应该回归理性，因为商业最后都是要讲回报的。你几万亿美金这么砸下去的话，最后到底回报是多少呢？如果你只能实现几千亿美金的利润的话，那这种投资都是失败的。其实目前看几个主流的大模型，他们的产品也并没有实现一个明显的差异化，最后的结局很可能就是不断的价格战，整个行业可能就是没什么利润的。所以 AI 是一个很牛的工具，那可能也很难完全的替代人，它更可能做的还是一个助理的角色，有点像是一种升级版的搜索引擎。那么它的商业价值到底是多少呢？我觉得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有可能是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乐观。因为我们看之前的传统搜索市场， Google 之所以在这个搜索上能够赚到不少钱，是因为它实现了垄断。它未来这个 AI 能够被一个公司所垄断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最后很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价格战，导致整个行业非常低的利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历史已经反复的证明了，就每次出现这种新技术的时候，人们就会非常的乐观，然后会炒出一个很大的泡沫，之后再崩掉，然后才是一个涅槃的重生，新技术才会开始大量的应用，真正的提升生产力。比如看2000年的那个互联网泡沫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次也有可能会重演，因为人性其实是没有变的。所以我建议是，这种热门的科技股还是尽量不要去追高。现在很多股票的估值都是用万亿美金作为单位的，动不动就是4万亿、5万亿美金，所以这种非常高的估值显然已经反映了对未来的增长潜力了。
我这个产品主要是我十多年美股实战经验的一个总结，就觉得它的价值肯定会超过这个售价的。然后我还会提供一对一的答疑的服务。我觉得投资课程吧，其实你太长，几十个小时也没有多大意义，关键还是要能赚钱嘛，这个才是王道。
嗯，你这个课的时长是？
这个加起来其实只有50分钟，但我觉得其实也说的比较清楚了，觉得有用才是王道嘛。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也想玩老八那个慢慢变富的这个游戏，这个才是长线投资的逻辑嘛，但是很多人没有第一桶金。如果没有第一桶金的话，其实你玩这个慢慢变富的游戏其实意义不大的，用几万块钱嘛，就算你每年赚 20% 30%，那其实离财富自由还很遥远。所以我觉得那钱少的时候的确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玩法的。而且我这个期权的策略个人也认为是最合适的可以获取第一桶金的方式，在好的时候使用它的确是可以以小博大，真的可以获取很高的收益。之前也曾经靠它一年赚了10倍嘛，把2万美元变成20万美元，